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次的节目中，首先为您播读一篇师父的评注文章《好人》和师父对这篇文章的评语，然后是一位河南大法弟子的切磋文章，题目是《是人是神》。之后为您选播三篇来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志坚心不移》、得法不易，自当倍加珍惜，和大山深处的清泉。下面先请听三言两语《好人》。师父一直要求我们按照法的标准成为好人，而不简单的是常人所认为的好人、老好人。前些天看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法国记者对中国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大法的三个独到见解，最后一个是说他们认准了我们都是好欺负的人。好人怎么能被等同于好欺负的人？那时我才明白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把好人这个标准有意无意地掺杂进了好欺负的自我旧观念。好人起码应该是高尚的人呀，起码应该是品格高贵的人呀，起码是让一般人肃然起敬的人啊，起码是人中的楷模啊，在过去就叫做君子啊。而我们作为修炼者的好人更应该超出这些。是的，好人的内涵中有忍，可对正法修炼者，忍是在法中的金刚不动和佛法威严的体现啊。这好欺负的观念如果我们不去掉，那邪恶可不就找到借助考验而毁灭我们的最大借口和保障了吗？下面请听师父对这篇文章的评语。
也三言两语。好人一文话不多，说明了一个理，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李洪志，2001年9月8日读明慧当日三言两语《好人》一文评语。
是人，是神。作者：河南大法弟子。走过了腥风血雨的六年，有些同修认为自己已经是神，可为什么还会受迫害呢？为什么不能解体邪恶呢？也有些同修认为自己还是人，没有能力解体邪恶。我们到底是人，是神？其实师父早在经文《人觉之分》中说明，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 何为道？清净真人。什么是神？神是善良慈悲的，无论面对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颗善心，一颗慈悲心。因为慈悲才要救众生，因为救众生才要讲真相，才要走出来正实法，才要反迫害。在我身边有位同事，原来与我有矛盾，领导派他来监视我，但我对他说，我心里只有爱，没有恨。我是这样说，也这样做，真诚感动了他。他明白后由衷地说，我从没说谁伟大，不管什么领导，但我觉得你伟大，你对谁都很公正无私，你通体发出一种善意，一种光，心是透明的，我觉得你将成就个什么。他还让我给他的同学讲，又一个生命明白了。啥是神奇？这不就是佛法的神奇在世间的体现吗？大法化解了恶缘。有些同修认为，发正念要除间隔，要……啥是间隔？不就是我们的人心、观念和业力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根基好的人白色物质多，这种白色物质和我们宇宙是融洽的，和真善忍的特性是能融洽在一起的，没有间隔。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体上反映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我理解，就是当我们只有善心，没有人心时，就没有间隔。所以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只要我们有真善忍，一切就都解体了，哪有旧势力？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慈悲心时，邪恶就没有了，邪恶就完了。当我看到同修和家人争斗时，面对邪恶迫害而仇恨委屈时，同修之间看不起或互相崇拜恭维时，甚至同修之间互相欺骗撒谎时，我很难过。这能是神吗？师父的法讲出来是让我们实修照着做的啊。还有带着怕心用各种借口不走出来的，更不能说是正念了。整天坐在家里光想不做，众生能明白真相吗？带着私心怕心能解体邪恶吗？能圆满吗？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凭大法的威严。师父说，要让我们在证实法中圆满自己的一切，在反迫害中树立威德呀。那些带着各种人心的同修呀，请扪心问问自己，我的心是真正的无私吗？我的心是真正的善良吗？我的心是纯净透明的吗？我的心日月可见，天地面前可表吗？如果不是，那你就不是神。如果你能肯定地回答，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就能解体一切邪恶与不正的，一切障碍都不是障碍，反而成为你反迫害、树立威德的机会。个人体悟，不当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至坚心不移。修大法前，我就能双盘半个小时。1999年2月得法后，有个同修说，你一开始真修就盘不住了。我不信，可实际还真是这样，每天双盘从5分钟、10分钟、15分钟慢慢增多。有一次盘了15分钟，就有往起飞的感觉，觉得自己在空中转。我不想飞，就平静下来了。几个月后，我能双爬1个小时了。那天骑自行车， 感觉两腿轻飘飘的，在这过程中有时是哭着盘下来的，真是考验人的意志。双盘过半小时那一关时，我疼得喘气声都粗了，硬是不把腿放下来。一位阿姨，她是老学员，问我苦不苦，我笑着说不苦，没得法的人才苦呢。阿姨笑着点点头。2001年，由于邪恶的迫害，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被邪恶中共的610国安部门非法关押在医院里。邪恶为了尽快非法提审我，想尽办法给我腰部做了手术，在腰上打了钢卡螺丝，双脚拍片子后，医生说骨头是碎的，有一块都碎得看不见了，就这样了。可他们没有复位，没再做处理，就原封不动给我的膝盖以下全打了石膏。躺在床上，我从未想过我会如何，就一个心思修大法练功。记得那时有个护士说，别人一个骨头坏了都疼得哭着不行，你这么多骨头坏了也没见你哭。是啊，我确实没感到怎么疼，那一定是慈悲的师父承受了弟子很多的苦难。不能站着，我就躺在床上每天练功。单位安排来转化陪护我的同事说，你是不是学过舞蹈，这动作这么好看。我说这是在练法轮功呢。邪恶610国安的恶徒知道后来恐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强身健体的方法。他们无奈，我依然每天坚持练功。有空时，我就向医生护士及身边的人讲真相，揭露邪恶暴行。没几天，610国安就把我转到了严密控制的监狱医院。后来明白，邪恶之徒想的是尽快要所谓的口供。在监狱医院里很苦，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天早晨听到那铁链哗哗作响，门一道道被打开，接着610安全局的恶人轮番进来，凶神恶煞般的恐吓威逼，非法审问，一连10天左右，直到我将他们的笔录本撕掉为止，他们再不来了。看着他们的行为，只觉得可悲可怜又可笑。我什么也不怕，在黑暗的监狱里，我看见房屋上空护法神都在那儿坐着呢。20多天后，我可以坐起来了，我就开始练第五套功法。因躺得太久，人有些虚，打手印时胳膊都在抖，腿被石膏裹着，只能散盘。这样坚持了几分钟，但我心中非常愉快，可以坐着练功了。同事有个人说，你一打坐就像莲花一样，真好看。在这里还先后来了其他4位女同修，都是被迫害极为严重的，有3位是为抗议迫害绝食多日被邪恶送进来的。在这里我们一起背法交流，一起互相鼓励反迫害，最终邪恶不得不先后放他们回家。那时心中最难过的是自己学法太少，我想学法，我要出去，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不能承认这迫害行为。20天后我回到了家，那是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看着树上嫩绿的小芽，我真感觉到了连宵风雨不须愁，树点梅花天地春。几天后我坚决去医院把脚上的石膏拆了，看着骨瘦如柴肌肉已经萎缩了的双腿，医生背地里给我父亲说，家里给买个双拐，以后回家试着拄双拐吧。我知道后说，不用，我只要每天坚持学法练功。除坚持学法外，我从站开始先练第三套功法，一遍两遍三遍，我分3次才练完。第一天第二天练功时间逐渐增长，脚的疼痛没能动摇我的决心。一星期后，我从只能站1分钟到迈步行走了。练神通加持法师可难了，那个脚腕特别硬，一搬就疼得钻心。第一周只能练单盘，坚持10分钟，能不能双盘呢？后来我想，以前能双盘，现在也一样能双盘， 别被自己的观念挡住了修炼的步伐，意识到了，可坐起来真苦，硬是把脚双盘了，撕心裂肺的疼啊，几秒钟都受不了，拿下来了，思想夜夜干扰，这脚骨本来就没复位，这双盘硬搬上来会不会影响恢复？马上就意识到这不是我，是思想业的干扰，练功是最好的，我分清了哪个是我要的，哪个是思想业，是要清除的。我从3分钟、5分钟、10分钟开始往上盘，只要有一天到了10分钟，以后就不低于10分钟，最后我双盘又能和以前一样盘1个小时以上了。除了肉体上的痛楚外，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苦难，有另外空间邪魔干扰的表现，有被邪恶蒙蔽，加上怕心作怪的父母的强烈干涉打骂，丈夫也被邪恶非法迫害，为阻止我修炼，父亲3次与我断绝父女关系，几次要将我赶出家门。我始终本着善念向他们讲真相，力所能及做一些家务，后来父母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期间610、国安、派出所、街道办也不断地来骚扰，只要来人我就向他们讲真相。有一次几个国安拿着收监令，企图将我再次非法关进监狱。我想起师父的讲法，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是修大法的，谁也动不了我。我边发正念边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向他们讲真相。在父母的声援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大战，正义战胜了邪恶，善念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他们收回收监令，停止了对我的进一步迫害。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凭着对大法的正信，随着学法和心性的提高，加上坚持不懈的练功，就这样从受伤那天算起，40天能走，2个月能双盘，3个月时我就基本能活动自如了，现在自然也能跑能跳了。再苦再难也没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和修炼大法的那颗心，这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段亲身经历，深深感受到师父的宏恩和宏大的慈悲，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威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将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法轮功新学员的修炼体会，文章的题目是得法不易，自当倍加珍惜。在万古久远以前，师父就时常在看护着我们，为我们能否走到今天并得到大法费尽了心思。得法后，师父为我们能否走好每一步路，过好每一道关，又费尽了心。我们就像是一群不懂事的刚学走路的孩子，摔摔打打地前进着。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我的人生从小时候起就充满了波折，我刚刚从母亲的腹中降临到这个世界时哭不出声来，听母亲说是被医生打了一巴掌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2、3岁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就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丢了性命。长大后除了常常生病，还有很多的灾也经常与我同行，有2次洗澡的时候差点被淹死，还有一次险些被汽车撞死，还曾经掉到井里头从树上摔下来，还有很多吧，只是时日已久，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幸运的我一次一次地保住了性命，在如此众多的夺命磨难中，我还能得到大法，我相信是因为在万古久远以前，师父就时刻看护着我，为我挡住一切夺命的磨难，为我偿还一切我自己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为我能否走到今天并得到大法操碎了心。 久远以来，我的生命就已经沐浴在宏大的佛恩浩荡中。如果我不能兼修大法，不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那么我想，我连活着都不配了。1998年的时候，我向一位大法学员借了一本转法轮，当时由于受自己的错误观念影响，我竟然在看完一遍后就匆匆地将书还给了对方，错失了修炼大法的机缘。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的迫害，当时气氛造得很邪恶，电视每天都播放污蔑大法的节目，对这些节目我很反感，不愿意看，我很厌恶共产邪党，这源于母亲对我的教诲。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就给我讲了很多共产邪党犯下的罪恶。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迫害的真相，但是直觉告诉我，共产邪党又在欺负人了。1999年到2000年，我在中学担任班主任，学校领导让我布置工作，给学生传达禁止练法轮功的到北京上访。我对学生们说，在家好好待着，不要去北京，要是被共产党抓起来，他整人可厉害了。学生们听了之后都发出了会意的笑声。我本来在学校是教地理学科的，在2001年我突然改教了物理学科，并且与一个大法弟子在同一办公室共同执教。这位同修对大法修炼很坚定，经常在办公室里讲真相，每当他讲真相的时候，我也能在旁边帮上几句。有的时候同修也给我讲一些师父讲的法，可我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并且和同修进行辩论。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年，虽然还没有得法，但是我真正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一些场合中就能比较像样的给周围的一些人讲自焚栽赃案是怎么回事了。这期间派出所过来调查这个同修，找到我单独谈话，两个警察被我几句话给挡了出去。2002年，我与这位同修因为不在同一年级教书，我们分开了一年。2003年，我们又一次在同一办公室共事，他接着给我讲大法的真相，并给我讲了一些师父近期讲的法。一开始我还是在师父讲的法上与这个同修辩论，但是4个星期后，突然在我的生命深处莫名其妙地发出了一念，我要修大法。我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这个同修，他哈哈一乐说，你别开玩笑了。他以为我是说着玩呢，因为当时的环境还很邪恶，除了派出所调查他之外，学校开大会时领导也点过他的名。我郑重地对他说，真的，我想练。就这样他把转法轮给了我。我捧起书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师父的照片，感觉师父是那么的熟悉，如同久违的亲人。在看照片时，我的前额一紧，然后往里一钻，师父当时把我的天幕就打开了。这一次我读书读得很快，也很认真，当读到佛性溢出震动十方世界这段法时，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2-3天的时间我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接着用了几天的时间我学会了5套功法，不久练贯通2级法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功助。师父对我能否得法可真是费尽了苦心，先是安排我与大法弟子同一办公室，然后通过这位同修我彻底明白了真相，并且通过这位同修告诉我师父的讲法，去除了我头脑中的一些顽固的人的观念，从而扫除了我得法道路上的障碍，使我的得法机缘水到渠成。得法不易，自当倍加珍惜。 从另一角度看，我们在讲清真相弘传大法时，也不应该执着于一时一事一人的得失。遇到困难了不要紧，再讲再讲，哪怕是到正法的最后一刻他明白了真相也行啊。我于2003年9月底得法，得法的时间是比较晚了。得法后我加紧时间学法，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读完了师父在720之前与之后的所有讲法，并且每天拿出时间反复学习转法轮与新经文。从师父的讲法中，我很快明白了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些什么。我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并开始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与学好法是分不开的。只有学好法，才能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我是教师，教几百个学生，我能给学生讲真相吗？这是我得法后2-3个月的时候思考的一个问题。说实话，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万一被人知道了怎么办？万一被举报了怎么办？怕心、执着于自己利益的念头不停地往外冒。学法，再学法，我终于得出答案了。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救度众生的。学生跟着我上课是为什么？是为了来听真相的。我讲真相对不对？对。这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任何邪恶生命不准也不配阻挠。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讲真相？应该抱着宏大的救度生命的慈悲来讲真相。我站在讲台上，一开始心跳得厉害，一张开嘴什么障碍都化了，热热的能量包围着我，清晰的思维，流畅的语言，我感受到了师父在身边加持我，感受到了师父紧紧把握着我的正念，另外空间邪恶形成的障碍在瞬间解体了。在以后的学法当中，对一些法理我悟得更明了。为什么我是常人的时候对别人讲法轮功真相就没有怕心呢？而成为大法学员了反而在讲真相之前会害怕呢？原因是另外空间确实有邪恶的旧势力因素在干扰大法弟子。为什么常人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而对大法真相则很少表现出好奇心呢？比如说很多人谈起六四了就很有兴致，而一谈大法真相就害怕或者是回避。原因是邪恶的旧势力因素确实在死死地挡着众生明白真相，甚至也封闭了常人所应该具备的对事物的好奇心。由此我更加注重学好法，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了发正念清除邪恶的重要性。除了面对面的讲真相外，我还用真相小册子讲真相，一开始几本，十几本，后来做几十本，现在做到了上百本。在发放真相材料前，我一般先发正念，走出门后请师父加持。自从发真相材料以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都能平安而归，并且正如明慧网上同修文章中所说的，发真相资料的时候狗都不叫。由此我认识到，无论用什么方式讲真相，做事时的心态极为重要，是为私还是为别人，是为求功德还是为慈悲救度，一念之差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后果。在修炼的路上，我也重重地摔了一些跟头，原因是执着于人的东西不放，在此也讲出来，希望对同修能有劝诫借鉴的作用。得法后我前后带了2届学生，随着学法的深入， 给他们讲真相越来越得心应手，包括给学生讲了酒瓶，主要是讲了共产邪党的杀人历史。很多学生听完后流下了眼泪，并有很多学生主动找这本书来看，还帮助劝说自己的亲人退党。给学生讲了大法弟子深受迫害仍然为他人着想的事例，课堂里响起了掌声。渐渐的，我的欢喜心起来了，并且伴随着夫妻之间欲的心又逐渐起来了，结果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一个政治老师在讲课时说大法不好，当即全班学生给他纠正，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政治老师问是谁说的，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是物理老师说的。这个政治老师在三个班上课遇到了三次同样的情况，因为这三个班的物理都是我教。他气坏了，到领导那儿告了我一状，小领导在校会上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恐吓，当时给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学校教师超编，多余人员要下到小学。我静心学法，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发正念时我想，虽然我有执着没有放下，但是不允许以旧势力来干扰我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的执着会在大法中修去，而你们所做的却是要彻底毁了众生，是犯罪，一定要坚决铲除。我不受干扰，一如既往地做着讲真相的事。今年学期转换时，我非但没有下小学，反而调整到了在常人看来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上。在修炼的路上，是没有中途驿站供我休息的，一关接着一关，走过去了，走好了，是修炼人的威德。如果欢喜了，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或者是消沉了，疲惫了，或者是想执着人的东西，在人的情中贪恋欢乐，在修炼的路上歇一歇，那只会被邪恶因素钻空子，放大执着，使我越来越不精进，直至重重地摔一个大跟头。每当看到我的孩子包装真相材料时，我都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大法坚不可摧，大法造就的小小年纪的生命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做，而且是自觉主动的去做，那么我们这么多的大法弟子呢？神路真的不远了。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山深处的清泉》。这里记述的是一个小型家庭资料点五年来住师正法的经历。这篇文章我提笔写过多次，总是写不成文，这回几乎是一次成稿。正逢中秋佳节，仅此奉献给我们的师父，我和我家小弟子敬祝师父中秋节快乐。从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以来，我没有经受过像有的同修那样惊天动地的生死观的考验，也没有经受过像有的同修那样失去工作、被罚款、被迫流离失所那种经济上的窘迫。自从资料点建立以来，除了我探亲访友而暂时停顿之外，它像大山深处的清泉，一直从不间断地静静流淌着。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在这历史长河的一刹那，我有了人身，我拜见过师父，我得了大法，而师父又这般呵护我，我太幸运了。 一，资料点应势而生。这是一个顺应时势而形成的资料点。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过要建立什么资料点的事。我年过花甲，已退休在家多年了，对电脑是一窍不通。当时先生买电脑主要是为了在电脑上玩牌，我为此还表示过反对买电脑的意见呢。99年720之后，我和许多大陆的大法弟子一样，失去了集体学法和练功的环境，见不到新经文，偶尔见到手抄的，也分辨不了是真是假。形势的变化迫使我萌发了要看明慧网的念头。什么叫上网？我请教家人，家人笑话我说，你连这也不知道。我并不介意他们说什么，我一个劲儿地钻研电脑。有同修和许多常人朋友也来帮助我，我把他们教我的东西从开机到结束，每一部点击的名称详细地写在本子上。我也买来一些书自学，慢慢的，我看到了明慧网能打印和复制一些资料、新经文、重要的明慧文章传递到了同修手上。一个小型的资料点就这样在形势的逼迫下应运而生。二，家有小弟子。有同修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小羊羔咩咩叫，在找妈妈要东西吃。这是在点化我们，要我们尽可能多的制作一些资料，尽可能的向外传递。据同修介绍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资料传出去很远很远。正当我们得心应手的时候，大陆邪恶大面积的封杀境外网站，上明慧网出现了干扰。是师父慈悲，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这一切，无界网、花园网传递到了我们的手上。小弟子也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并成了网络高手。由于小弟子的加入，这个资料点和过去相比，能做的事情更多了，更有活力了，更具有生机了。小弟子能利用各种手段突破网络封杀，下载各类文件，打字发送稿件，电脑的小维修，看懂网上的中英文网络说明。写到这里呀，我想到了观音送子，小弟子是属于大法的，是师父送来的。三，邪恶从来没有得逞过。五年来，邪恶似乎也嗅到过什么气味，试图对这个资料点进行干扰，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得逞过。记得有一次，一辆警车突然开到我家门口，下来几条汉子串入我家，扬言要送我去洗脑班。那个时候我对向内找的内涵还不很清楚，也不知道什么叫发正念，只知道抵制不去。在师父的呵护下，家人的帮助下，邪恶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让我们摸清了邪恶的底。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用他们的话说，你和别人不一样，有些活跃啊。原来邪恶是在捕风捉影瞎咋呼，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到一个老太太会上得了什么网，搞得了什么资料。师父说，大法弟子都是超常的。为什么超常？我悟到了，除了师父给的功能之外，大法弟子的智慧是开启的，而邪恶的智慧是受限制的，甚至是封闭的。四，电脑和打印机的灵气。我的电脑和打印设备能伴随我走到今天，我几乎无数次地感觉到它们具有灵气。例如，那次邪恶干扰之前，我清楚地记得电脑及整个打印系统一直在闹病，不能正常工作， 多次请了专业维修人员维修，或者修理不好，或者找不到人，拖了十多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是在点化我呀，要我暂时离开家里。之后，维修人员才找到电脑不工作的原因，仅仅是打印机的一个外线接头接触不好。在常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守约而行，离家去了外地。在我走后的第三天，邪恶人员闯入我家，问我哪里去了。当时家里只有一位年近90的老人，我去的地方呀，有师父法身看着呢，他们只能死心。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都灵气了许多。每天打开电脑，只要打印机和电脑正常工作，我就感到祥和自在，真正的没事。最近我的家人建议我买台新的，说这台电脑用了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我婉言谢绝。因为目前我的电脑和打印设备除了稍慢一点之外，不再闹病，和我配合默契。我悟到了，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他们也和我一起在往上修呢。五，学法最重要。师父每次讲法，甚至一篇三言两语的短经文，都谆谆教导弟子要努力学法。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学法的认识。虽然谈不上对法怎么学得好，但就学法而言，我一直不敢怠慢。目前的中国大陆危机四起，如履薄冰。其实无论是修大法的还是不修大法的，都时时处处存在着安全问题。任何人想要用常人的什么方法和手段是很难避免的，只有时时刻刻在法上才能做到真正的安全。怎样才能做到时时刻刻都在法上呢？师父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法轮佛法精进要旨，拜师。有师父法身悄然而护，还怕什么呢？当然是最安全了。很长时间以来，我对自己有个规定，每天无论是否学其他经文、上网、做大法的事或常人的事，再忙我也要通读一讲转法轮。每读完一遍转法轮，就做一个记录，哪天开始，哪天读完。从2002年开始做记录至目前为止，已通读完第160遍，正在读第161遍。这样的记录我从来没有间断过，为的是不让自己有一时的疏忽。我家的小弟子也要学法，平时主要是睡觉前听录音，双休日和节假日我和他一起通读转法轮或其他经文，有时也背红影或其他短经文。我们资料点在这风风雨雨的五年中能风雨无阻地走到今天，我们深深体会到坚持学法第一重要。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